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先复习一下，在第八章里面，保罗针对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向教会提出一个相当高而且让我们觉得有点碍手碍脚的原则，就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他告诉我们有一个行事为人的原则，就是不是按着自己的知识，而是要按着爱心。这个爱心是体谅那些软弱的人，不像我们这么有知识。为了不绊倒他们，不让他们的良心有亏欠，以至于沉沦，以至于得罪主，得罪他们。那如果这个吃东西的事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那上次我们也说了，道理上啊，听听大概懂得他的这个思维是怎么从这儿引到那儿了。实际上呢，我们觉得说这个事真的这么严重吗？而且那这样下去还了得吗？我这个日子就太不好过了，我整天都在担心别人因我的行为而绊倒，那我不是什么都不能做了吗？这个事情啊，其实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吃亏，因为简单的说，会成为别人绊脚石的行为啊，多半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思虑与爱世界有点关系，本来我们就应该抛弃的。如果你是一个不爱世界的人，你会发现这个原则根本不是一个额外的负担或者是要求，因为哪怕不为了别人，你本来也会这样去做。你既然把自己奉献给主，要服侍主，那你一切所行所为都是应该凭着爱心去造就别人，而不是以为自己有知识，理直气壮的想干啥就干啥。但是保罗呢，在第九章里面，他并没有从这个观点来匡正门徒，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他是拿他自己来做例子，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了弟兄啊，不吃点肉啊，实在算不得什么。因为保罗在我们中间向来就是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在第九章里面，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劝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规矩、这样的原则觉得自己吃了亏，反而要效法他，为福音的缘故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在上一章里面，针对能不能吃祭偶像的物，它分两个道路来讲。一方面是道理的、知识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从真理上讲呢，食物是不能污秽人的。另一方面，他又告诉我们，在我们自己行事为人的时候呢，却不是只以那个为基础，而更重要的是用造就弟兄姐妹的爱心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在第九章也是一样，他所讲的事情基本上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是从道理上讲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是理所当然是正确的，还有一部分呢是虽然道理上讲的这么对啊，我却从来不用这样的权柄，不凭着这个道理去行事，而为了你们凡事忍受。这整章就是讲到他自己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所以你表面上看着他好像转了主题，第九章的主题，要是你不读第八章，你认为他就是在讲说一个做工的人其实照着主的命定有哪一些的权柄，可是他都没有用。实际上他是连着第八章来讲的，告诉我们说他不单劝我们要用爱心来造就别人，他自己一直是这样子为我们做了榜样。这第九章一开头，保罗连续问了四个问题：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边所做之功吗？这四个问题都是与他自己有关系的。头一个问题，我不是自由的吗？虽然我们大家都熟悉主耶稣所说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但是我们很少把自由这两个字拿出来好好的想一想。 所谓自由，最起码它是不定罪的，它在神面前是自主的，是随意的。不但保罗是自由的，我们也都是自由的。而我们之所以自由，是因为神赐给我们那个儿女的身份。这个身份在约翰福音里面被称为权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儿女明明是身份，为什么被称为是权柄呢？那正是因为儿女在家里边是自由的，与儿女相对的不自由的是奴仆。想想看，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就是这样，我们的儿女从早到晚，他可以动动这个，摸摸那个，喜欢干啥就干啥，不定罪的。那是什么？是权柄啊，是因着儿女身份而来的权柄。那一个权柄，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自由。你在像路加福音里主耶稣举的浪子回头的例子，小儿子回到家里边呢，一袍穿上，鞋子穿上，戒指戴上，肥牛犊吃饱了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干啥？自由不自由啊？自由。我们不但在神家中有一个儿女身份的自由，更有一个按着真理而行的自由。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从今直到永远不定罪了，并且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在将来的世界还没有到来以前，就知道自己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知道死亡不过是暂时的安息与等待，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再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一些啊，通通都使我们自由，不再害怕。神的儿女活在今天的世界上，应该有一个荣耀的自由。这句话里面带着极大的把握，他在神面前不再有亏欠，他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有一个充足的信心。但是很可惜，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却好像越信主呢，就越不自由，宁愿回归到律法底下，好像整天害怕他自己做错事，主不要他。这些都是在真理、在知识上有所亏欠。我们既有了神儿女的身份，就有神儿女的权柄，那一个权柄是自由的。保罗不但是自由的，第二个问题，我不是使徒吗？使徒就是讲到他在神面前的职分了。如果神儿女是一个权柄，那使徒的任职更是带着权柄的。对着神来讲，我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对着人来讲，你们正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这四个问题加在一起啊，没有人比保罗更安稳了。如果从这个安稳的地位上往外推，在道理上来讲，他就接着问下去了，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放牧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你看看保罗可是真会讲，从开头四个问题，这一口气又推出了六个问题来。既然我爸爸和我老板都是天父，万有都是属于他的，主耶稣与我之间的关系呢，又是面对面见过主的关系，你们又是我在主里所做的工，那我还需要再去打工来养活我自己吗？这怎么说说不通的。所以首先，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神差派我做使徒是为了这个福音，主耶稣是福音的中心，你们是福音的果子，我也是因为这个福音得自由，什么都在这福音里面，我的吃喝应该也在这福音里面，既然我是主的工人，我是主的使徒，对不对？不但我的吃喝在里边，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 并激法一样嘛。这个保罗啊，是很可爱的一个人。你别看他又有学问，又有权柄，身上有神机骑士，为主受了这么多的苦啊，他还是很有人情味的。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这句话讲的简单明了，对不对？那底下照说应该也是类似的话，难道我没有权柄娶妻生子建立家室，你怎么说都好。不，他老先生这下兴致来了，他对其他的使徒冷眼旁观，是吧？主的弟兄还有我们的大使徒基法、彼得啊，他们都是怎么样？不但娶信主的姐妹为妻，还干什么？带着一同往来。这句话其实是有相当的幽默成分在里边的，他有点调侃他们，也有点自我嘲解。他不娶妻归不娶妻啊，看别的同工娶妻娶得这么理所当然，他还是忍不住要形容他们两句的啊。但是他说到别的使徒、别的同工呢，他又有限度的停在那里，因为底下一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是这么说的：这些使徒、基法还有主的弟兄，他们非但娶着妻带着一同往来，而且他们也不做工。那这么一讲就有点难听了。所以第三个问题，保罗把它反过来，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嘛，你看讲得多好。他稍稍点到这回事，我们两个是故意去做工的，因为本来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不但娶妻而且不做工，这个叫做传福音的靠福音吃喝。那这话他讲到这里，要是不再加以解释，不拿出一些圣经的话来作为后盾，收信的人呐，就还是有点不知所措，心里还有一些问题，又不敢问，也不晓得到底是你对呢，是基法对。你不觉得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常常有类似的情况吗？传道的人与弟兄姐妹之间呢，往往是有隔阂的，有距离的。为什么有隔阂有距离？就是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问题啊，讲到一半不了了之，有点得过且过的味道。保罗做工不是这样子的，他认为你需要明白，他就一定让你明白到底。这个隔阂在我们中间是不对也是不好的，所以他底下连续举出三个例子，提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清清楚楚有范本的，也是任何一个有正常脑筋的人一读就知道理所当然无可辩驳的道理。第一，有谁当兵自备粮饷？第二，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第三，有谁放牧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们在传道的时候要引圣经、读圣经、讲解圣经啊，保罗、主耶稣他们这套本事要是能学会可好了。他们老是能用那个最简单、最清楚、人看起来像是废话的例子拿来说明一些最重要的道理。有谁当兵自备粮饷？这不单是老百姓普通常识，旧约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啊。神叫以色列人去打仗，到了那个地方，除非神有特别的吩咐，要灭城，什么都不可以取，要不然神供应他们吃喝的。以色列的军队出了埃及旷野40年，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吃，不是自备粮饷的。后来以色列众支派的人来到希伯伦，永立大卫作王。圣经点着名说，那个人数每一个支派出来的人呢，成千上万，但是谁替他们预备啊？族兄弟替他们预备了。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靠近他们的人以撒迦、希布伦、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骡、骆驼、骡子、牛驮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不自备粮饷的，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圣经第一个摘葡萄园的人挪亚，他不但吃啊，还酿酒；不但喝啊，还喝醉了。你或许有人多事啊，要嫌他喝醉酒，但是绝对没有人说你摘了葡萄园不可以自己吃，对不对？葡萄园预表教会。雅各虽然不种地啊，他对子孙的预言里不但讲到羊圈，更讲到葡萄园。以赛亚书，神把以色列国比作葡萄园，他们进迦南地。 那扛回来的一挂葡萄代表神应许之地的出产，教会信徒的集合，神的家，神的国度，整个被比喻成葡萄园。主耶稣举例子，进葡萄园做工，没有一个人是带着饭包进去的，是不是？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从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在迦南地寄居，搭帐篷，牧养牲畜为生，那当然吃牛羊的奶了。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什么是服侍主，什么是爱主，牧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如果信徒是主的羊，那么服侍主的人能不能吃喝牛羊的奶？绝对可以。你看这些的圣经多么清楚，多么明白，并不需要一个神学家来教你怎么去读，更不需要你的指导教授来教你怎么去讲道，怎么去引用。三个例子，一个从福音上讲当兵，一个从教会讲葡萄园，一个从他与信徒的关系来讲牧羊牛羊，真是面面俱到啊。三个例子一样的结论，我们有权柄靠你们吃喝。但是保罗讲到这里还不够，这六个问题问完了还要继续问下去。第八节，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这些例子已经是从旧约圣经引出来的，他引出来做比喻，然后再加一句，旧约圣经自己也是这么解的。我们今天常常说以经解经，以经解经，大家都会提这四个字，但是少有弟兄姐妹去看看到底以经解经是什么意思。最明显的例子，创世纪第一章，去做做功课嘛。从旧约到新约，你把所有的先知，摩西、大卫，还有约伯，诗篇的作者，加上彼得、保罗，主耶稣，使徒书信，好多人，好多的榜样，都告诉我们怎么读创世纪第一章。没有一个人读出来说一天不是24小时，没有一个人会把神的创造读成恢复，说有的东西是新造的啊，很多的东西只是恢复一下。你要以经解经啊，第一个功课要做，就是他们怎么读，你怎么读。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绝对不是说有200万年以后出来了一颗豆芽，3000万年以后出来了一个恐龙，不是。神的话颁行最快，这个叫以经解经。保罗举完了例子，他要说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说什么？说到做工的人，就如摩西的律法上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可是保罗在举出这个例子引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做一个工作，把圣经里面所有讲到牛的地方都提出来说，因此这个牛是指着做工的人，他又没这样做。他直直的问出第12个问题，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第13个问题，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他不跟你争辩的，神的话语清楚到一个地步就不需要再去解说了，神的话语清楚到一个地步就不需要继续从无穷的逻辑辩证考据里面去给自己找支持的证据。这又是保罗传道一个很大的特色。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曾经举过那个例子，为什么不说作恶以成善呢？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不再提了。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永生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都是他讲话的限度，讲到这里就不再辩驳了。瓦器岂能对窑匠参加意见呢？如果连续13个问题问下来你还不明白，不知道的由着他不知道吧，再跟你讲下去白费功夫。所以你看保罗不但非常的严谨，非常的细心，他却从来不在那个无穷尽逻辑的死结上跟你兜圈子。因为我们是传神的道，我们不是就着人的道理在这里辩证。这些东西啊，最好的学习地方就是保罗的书信， 一个传道的人，一个传福音的人，应该在这个地方多多下功夫。我们常常觉得，今天在福音工厂上，在教会里边，浪费了很多时间，该讲的没讲，不该讲的在那里啊，不但讲，而且办杂志、写文章、拍电影、弄网站，真是徒然浪费时间。因为大家很少花功夫去看看到底保罗传道怎么个传法。13个问题问完，第14个问题言归正传，总结起来，我这个自由人，我这个使徒，见过主耶稣的，又是在主里面生养你们的，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第15个问题，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除非你不听他说话，你硬着心与他对抗，要不然任何一个信徒，你听他这15个问题问下来，肯定哑口无言。你不单对保罗充满了敬佩，你也对别的使徒不敢多说一句话。一个做工的人呢，他必须爱真理，他必须知道自己是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他的目的绝对不是求别人谅解我，或者让我的荣耀显出别的使徒没像我这么好。不，保罗跟教会的信徒讲这么多，他仍然是为了解释第八章的一个基本行事为人的原则：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我在你们中间做工，我知道你们比我们软弱，因此尽管从道理上来讲，我绝对可以用这权柄。你也看见许多的使徒在使用这样的权柄，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中间，正是这样传的。所以当我今天教导你们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一点都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这正是我在你们中间行事为人向来所遵守的准则。哎，15个问题像一串大葡萄似的，一口气问下来，你以为他说完了，问完了？不，他还会趁胜追击。他知道自己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好，他就再进一步的教导弟兄姐妹，让大家在见识上，在教会的规矩上，在神的旨意上有一个更清楚的明白，而不是解决目前的问题，把我和你们中间的误会摆平了就好。不，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如果没有前面这些话，这两个问题在外邦人中间问出来啊，不要说听不懂，就算听懂了，他们所想的也就是偶像庙里的祭司，像中国人的和尚靠庙里的偶像吃斋，靠他的香火钱度日子。不，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利未记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主就是这样命定的。在新约里面做工的人，就如同在旧约里边圣殿会幕里面服侍的利未人一样，祭司一样，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这两句话一出来啊，不单从道理上把大家抚平了，而且把新约、旧约、使徒、圣殿、祭坛、会幕、教会一下子都摆对了位置。信徒要真听懂了，从此以后他在这一件事情上应该再也没有问题了。这又是保罗写书信的另外一个本事。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曾经讲过，他好像上帝的辩护律师站起来讲话，等他讲完坐下来的时候啊， 对方已经没有办法再提任何一个问题，因为能想的、能讲的、该说的，他全给你讲完了。除非你没听，你听不懂，你打瞌睡，要不然这一串17个问题加上最后一句话，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应该有铁笔刻在石板上的功效。再也没问题了，再也不敢拿这个东西来开玩笑，再也不敢轻看任何一个服侍主的人，无论他领不领祭坛上的物，这是主的命定。哎，这哥林多前书第9章我们还没讲完，但是暂时停在这里，下回继续谈。